干旱这个词会令到你想到什么呢？龟裂的大地，止不住的干渴，凹陷的岩窝，灼人的热浪，或者是难耐的酷热。干旱是会致命的。全球有超过5500万人都迫切地渴望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水了。没有水，我们最多只能够生存3日。水有冷却、提神、渗透、供养和复苏的功效。水令到生命存活，但是咸水或者死水就没办法达到这个效果了。只有干净流动的淡水才能让我们保持活力，让我们茁壮成长。不过当今的世界还有另一种更加致命的干旱，就是当我们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的时候所经历到的灵魂干渴。这个是一片永远想要更多的权力、更多的享乐、更多的供应、更多的名气、更多的目标的旷野。在我们周围，人的灵魂已经枯萎，成为荒芜之地。在我们周围，人的心灵仍够空虚。在我们周围，人生活的特征是无止境的追求。无止境地追求满足感，真是令到人觉得好受折磨。但是有另一种活水，可以滋润最干渴的灵魂。有钱人和名人需要它，贫穷和卑微的人需要它，知识分子和未受教育的人需要它，乡下人需要它，都市人亦都需要它，宗教人士需要它，不信的怀疑论者亦都需要它。而耶稣就将它白白地、公平地、永远地赐了给我们。这个星期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发现我们身处是一片古老土地的中心，那里的淡水资源稀少而且珍贵。我们将会同一位搵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坐在井旁，因为他发现了世界上使人终极满足的泉源。我们将会看到耶稣突破了多重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上的障碍，将不可思议的活水赐了给他。我们将第1至到第30节分为3个部分来看。在第1至到第6节，耶稣寻找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第7至到第26节，耶稣拯救他不满足的灵魂。在第27至到30节，这位妇人和整个城镇分享耶稣使人满足的救恩。在井旁谈话过程一边，这位妇人起初见到耶稣的时候，认为他不像一个寻常的犹太人。随着他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他认为耶稣是能够将不可能的事提供到给他的人。然后这位妇人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否则耶稣不可能会知道关于他的事。最后他了解到耶稣就是他渴望已久的尼赛亚，就是可以救赎他生命，让他的灵魂永远不会干渴的那一位。当我们聆听这位妇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跟他一样那么缺乏渴望和迷失。水井是事先预备的地方，水是提供的礼物。这位妇人是蒙受救赎的人，这一切都表明了生活如果没有基督，属灵生命就会在一个持续缺水的状态里面。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最深的渴望。等我们直接进入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在第1至第6节，耶稣寻找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一章开头的3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离开是有目的的。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重要多，就离开犹大向北走去加利利了。耶稣是不是因为怕了这些宗教领袖才被迫离开的呢？当然不是啦。还记得施洗约翰在第3章对耶稣的描述吗？父已经将万有交到耶稣手里面，耶稣完全配合父的旨意行动。虽然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还未到。今年在学习约翰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好几次退出公众的视线，好确保十字架不会被计划的时间提前到来。只有耶稣有能力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又再拿回来，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事先就决定好一条路线，要离开那个地方。他离开犹大地是有目的的。在第4至第6节，我们看到耶稣也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地，他在前往加利利的路上，但是途中有一个必要的停留站。想象一下以色列的地图， 我们在我们的脑里面将整幅地图分为三个部分，南部的犹大、北部的加利利，还有中间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去加利利最短的路线，但是我们看看第四节呢，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个不是一趟为了旅途方便的旅程，而是因为他要去办一件事，他想去见一个干渴的灵魂。回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才刚刚在屋顶的平台上秘密接见了一位备受尊敬的犹太教拉比。这位拉比因为一些问题备受煎熬，于是夜妈妈去见耶稣。现在这位至高救主的行程就是在正午同一位声名狼藉的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等我们思想一下耶稣特登选择这个目的地的意义，因为如果要讲两个民族没办法相容，那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了。大多数犹太人拒绝踏入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想避免和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接触。在南下或者北上的时候，他们宁愿绕到约旦河外或者沿海的路，以避免踏入被他们视为污秽之地的国家。但是耶稣呢，他决定去一个其他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要和这位妇人有一个神圣的会面。他刻意走一条近的路，穿过这片被认为是已经沾污了的土地。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憎撒玛利亚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在种族和宗教信仰上是杂种。撒玛利亚人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和占领的亚述定居者通婚的人。到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仍然相信独一的真神，并且持守摩西的教导。但是他们的圣殿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基利心山上面。他们还引入了其他的神奇、其他的敬拜规范和日常习俗，而这些都是摩西律法所谴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世仇。撒玛利亚人曾经反对建造第二圣殿，还在公元前168年的马加比暴乱中联合对抗以色列。犹太人后来摧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面的圣殿，于是在公元十年，撒玛利亚人为了报复，就用骨头亵渎耶路撒冷圣殿。因此耶稣行经撒玛利亚是刻意破除数百年来的仇恨，他就是要走这条捷径了。第五节提到耶稣抵达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叙加，来到雅各井旁。我们知道耶稣经常为了接触破碎的人而要打破规矩，他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他花时间和长大麻风的人在一起。现在他又要打破男人不可以和女人说话的规矩，拉比不可以和女人说话的规矩，犹太人不可以和撒玛利亚人说话的规矩，同埋犹太人不可以和撒玛利亚人一起吃饭的规矩。而他这样做完全都是为了寻找这位内心不满足、有罪、未得救的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救主从来不偏待人，他知道如果没了他，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同样失丧。他才刚刚说了给德高望重的犹太学者兼拉比尼哥德慕，他必须重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同样失丧迷失，在属灵上都极度干渴，都迫切需要一位救主。这两个民族的人都从罪恶和虚空宗教的死水井之中打水，但只有耶稣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最深的渴望。于是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坐在一个只是能够被人暂时解渴的井旁，他差遣门徒去买些中午吃的东西，自己就在那里等。看见耶稣为了寻找拯救罪人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几咁美好的一幕。他荣耀的神圣和他那个不容置疑的人性并存，真是何等动人啊！永恒的道亦都会疲败。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甘愿比自己变得咁攰，他甘愿去挨口渴，而且他还替罪人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为我们买回永恒的自由，并且让我们恢复同上帝的关系。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当时已经没了世上的精力，但他身上涌流着恩典和真理。 他在雅各井旁等，很可能是坐在一块很厚重的顶石上，就是那些旅行者用桶打水的时候经常倚靠的地方。耶稣被自己置身在一个有罪妇人经过的路上，他主动寻找这位妇人，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课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寻找和拯救心里没有满足的罪人。耶稣寻找和拯救心里没有满足的罪人。在路加福音19:10，耶稣提醒了我们他来的使命，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要寻找拯救各个民族、各个语言、各个国家、各个背景的罪人。他寻找的这位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一直在各种错误的地方寻找，甚至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人。不论我们过去怎样，亦都不论我们属于哪个群体，耶稣都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之中和我们相遇。他不偏待人，他拯救任何愿意离弃自己的罪并信靠他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意识到你和我就是这个故事之中的撒玛利亚妇人呢？是耶稣破除了一切罪、自我、撒旦，甚至是羞耻所筑起的障碍，来将我们赎回来。我小个的时候经常唱一首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他来找我，他来找我，这个就是他死在独留地的原因。当我们不能够到他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我没有在这里找耶稣，我也都不配得到他的关注。我曾经徘徊在罪的旷野，在我和上帝之间因为罪所造成的鸿沟越来越巨大。但是耶稣来到我身边，他坐在我所倚靠的井边，而这些井只能够暂时满足我的渴望。他来找我。当耶稣找到你的时候，你正是从怎样样的井那里打水呢？你曾经或者正在想利用哪个或者用什么来满足你的渴望呢？在耶利米书2:13，上帝告诉我们，百姓如何疯狂地企图寻找他们迫切渴望的活水供应。这个世界提供各种停滞、污秽而又有限的快乐井，酒精、尼古丁、糖、工作、色情、性、成功、财富、名声、地位、权力、关系，甚至是宗教传统。我们对其中任何一样有无穷的渴望，就表明内心有更深层的渴求，而这些渴求都是永远没办法被满足的。当我们试图用上帝以外的任何人、事或者是物来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这里用竹篮打水，好像是用流水的水桶装水，回到家的时候都流晒了。只有耶稣才能够完全满足你最深的渴望。离开了耶稣，我们都会发现自己的心和水罐都是空的。因为我们只是懂得从永远没办法满足我们的井那里去拿水。但是这位耶稣来到我们身边，他没有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的救主就是来到我们身边了。你今天愿意来到他面前，让他成为以慈爱寻找你的永活救主吗？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从第7节里面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独自出来打水开始。第7至第26节展开了一次吸引人的相遇。在那个期间，耶稣拯救了他那个不满足的灵魂。从几方面来看，他们一对一的交谈都很令人惊讶。首先，这位妇人独自一个人在一日最热的时候来到井边打水，这样很不寻常。因为古代近东的女性一般都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成群结队地来打水的。这位妇人似乎是被排斥的人，实际上她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一日，去逃避耻辱对她的伤害。如果你曾经是谣言、窃窃私语或者是被批判的对象，你就会知道几咁痛苦。当然，中午不是打水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她不想撞见任何人，或者她就觉得被太阳晒伤和独自孭住咁沉重的水罐都值得。因为这样他就不需要被其他人嘲笑，起码这一次没有人嘲笑他。但是这位妇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生命的活水泉即将向他启示自己。耶稣随时准备在我们被孤立、 孤独、羞愧的时候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往往有很多疑问。上帝公平吗？他在乎吗？他是不是沉默不语？他是不是还在那里呢？他还在那里啊，他没有保持沉默啊。当这位妇人走近井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惊讶、害怕，甚至是恼怒。这个犹太人怎么坐在这里挡着我条路啊？他不可以走开吗？但是在第八至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回答了他的疑问。这位妇人当然不会冒险先开口跟耶稣聊天，但是耶稣竟然先开口跟他聊天，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男人很少在家庭以外的公共场合单独跟某位女性讲话。而且这位妇人还有三个不利的因素，她是撒玛利亚人，她是女人，她还是罪人。因此当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这个应该会令到她大为震惊。这类井都没有水桶，人会带着可以接得埋的皮制容器，这样就很容易将水倒入水管了。但是耶稣没有水桶又没有容器，因此当他向这位妇人要水喝的时候，他的嘴就需要接触他那个不洁的水桶。耶稣为了要接近他而甘愿在礼仪上变得不洁，因为这位妇人很重要，耶稣关心他。耶稣这么激进的做法使到这位妇人忍不住都问了第一个问题。他在第九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节经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说犹太人不和撒玛利亚人共用容器，他们不会共享食物或者是饮水的。我们听下耶稣在第十节的回应啊。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活水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词，代表流动的水。虽然耶稣现在显然是讲着属灵上的活水，但是这位妇人似乎就是在这里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耶稣，以为耶稣发现了某个秘密的地下淡水源是他不知道的。于是他就问耶稣这水在哪里，请你将这个水给我喝吧，我不想一直都来这里，我的生活已经令到我很累，我不想每天都做这个这样的苦差。当我们处于我们不喜欢的境况当中，我们往往以为只要解决我们熟悉的情况，我们的灵就会感到满足。这位妇人只是想过一种较为自在的生活，她被困在短暂眼前可见的环境里面。正如第三章的尼哥德慕问耶稣，人怎能够回去妈妈的肚里面第二次出世一样，这位妇人同样既不明白所赐的礼物，亦都不了解赐礼物那个人的身份。耶稣说的是他对救恩的渴求，以及耶稣自己怎样能够永远满足他的渴求。而这位妇人就看不出耶稣正要给他的是比他所想所求更多更好的东西。因此在第十二节我们见到他提出了第三个问题，那条问题是难道你比我们的先祖雅各还要大？你真是能够解决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寻找水源和挖井在古代近东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撒玛利亚人声称雅各是他们的先祖，就好像犹太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一样。众所周知，这个地区没有河流，亦都没有小溪，所以雅各一开始才要挖这口井。但是雅各井根本没办法和耶稣所要提供的东西相提并论。这位妇人可能会尊雅各为挖那口井的祖先，但是雅各就没办法提供他真正的所需。而除了耶稣，亦都没有人能够满足你最深的渴望。你是不是亦都曾经信任某个人，譬如说朋友、配偶或者是领袖，最后却大失所望，被人背叛或者是被人辜负呢？人永远没办法满足你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只有他才能够拯救你那个不满足的灵魂。在第十三节，耶稣很快就要向这位妇人解释话，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井水能够解一时之渴，但是我所赐的水 就令到人永远唔再渴。井水有饮完嘅一日，而我所赐嘅水呢，就要喺信徒里面成为永远嘅水泉，一直涌流到永生。喺成本旧约入面，上帝都将佢自己描述为生命嘅泉源同埋活水嘅泉源。耶稣喺呢度系讲紧乜嘢呢？佢要提供俾呢位妇人嘅礼物系永远嘅新生命，而呢个只有藉住上帝嘅灵先至能够得到。后来嘅基督徒将礼物呢个词同圣灵本身联系起嚟。耶稣因为赐俾呢位妇人活水，宣告佢自己能够满足呢位妇人对上帝嘅渴望。耶稣就系喺度宣告佢就系赐永生嘅嗰一位。只有耶稣先至能够完全满足我哋内心最深处嘅渴望。在第十六至二十四节，这位孤独疲倦的女人终于看到她的渴求得到满足，但是首先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痛苦的现状一定要被披露出来。耶稣叫她，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看不看到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给这位妇人知道她是充分了解和认真处理她陷溺罪恶的状态，然后耶稣将他从羞耻感中拉出来，等他重获心灵的自由。耶稣是等他从被拒绝变成可以进入关系，等他从被孤立变成可以被人看得见，等他从被隔绝变成可以被救赎。耶稣彰显了他神圣中的全知，指出这位女士有五段不满足的男女关系，而他现在所爱的人甚至没有跟他结婚。耶稣温柔地引导这个女人去正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面对她最深的需要，就是恢复和她慈爱的创造主之间的关系。耶稣揭露她的罪是为了救赎她的灵魂，而不是要论断她或者定她的罪。我们的救主是几咁恩慈呢？但是耶稣太直接了当，令到人不自在。于是这位妇人就试图将话题从反思自己的破碎转移到有争议性的宗教话题上了。他试图换转话题来逃避恩典的目光。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直接切入重点，他拒绝停留在表面，他打断了他转移重点的策略以及辩论的企图。耶稣纠正他错误的想法，只能够在一个地方敬拜上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应当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的那一位。犹太人得到了真理，但是他们失丧不去敬拜。撒玛利亚人只是得到一半的真理，他们也都失丧不去敬拜。上帝是在这里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上帝是在这里寻找这位妇人。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节，我们见到他的救主表明了身份。这个妇人已经了解了一些有关尼赛亚的真理，但是他还不认识他的尼赛亚。他说，我知道尼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之后耶稣就宣告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真是好大的恩赐啊！真是好大的恩赐啊！能够听到耶稣对这个妇人和你和我说，我就是基督尼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我就是他，我能够用爱去充满你疲败的心灵，我就是他，能够使你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我就是他，能够叫你得释放的真理，我就是他，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亦都在我，我就是他，能够救赎你，不再同造物主永远隔绝，我就是他，能够使你从破碎中复原，并且重新有爱的能力。我就是活水的赐予者，这个活水要涌流翻腾永不止息。你一定永远不再饥渴，你一定永远不再孤独，你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课第二部分的属灵原则。耶稣的活水给人永远的满足。耶稣的活水给人永远的满足。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将一种只有在祂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耶稣的光照亮了这个妇人一切的黑暗，包括祂失败的关系、祂的罪、祂空洞的宗教信仰和祂对救恩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救赎祂的生命。 一开始这位妇人努力不让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当我们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那些污秽的安全感的来源，我们那些好像死水一样的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可能也都想远离这个痛苦的真相，并且用世上的欲望、肤浅的享乐和物质上的目标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你和我是不是经常依靠人际关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呢？我们很急切地渴望被接纳，我们希望充分地被了解，充分地被爱。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结婚，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更加好的配偶，如果我们能够有细路仔，如果我们能够有孙，那就好了，真是这样就好了。或者你都可能一直躲在宗教的背后，向其他人甚至自己隐藏你的破碎。或者你的外表光鲜亮丽，以致你觉得自己绝对不可以将内心赤裸裸的痛苦表露出来。但是这个妇人亲自遇见了真理，耶稣揭开了他生命之中丑陋的现实，好等他经历到真正自由所带来那个永流不息的喜乐。后来耶稣还要向众人宣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愿意为了永久解决你的空虚而放下世俗的挣扎吗？在你愿意信靠耶稣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人可以将他的恩赐从你的身上夺走。耶稣所应许的救恩和他所赐的圣灵是永不干涸的活水泉，我们再不需要到其他任何的地方寻找，只需要来找他就得了。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个恩赐，并且信靠这位赐恩者，你会继续从这个永不枯竭的井里面打水吗？我们已经来到这一课经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在这里看到这个妇人和其他人分享耶稣使人满足的救恩。这个戏剧性救恩的时刻，被刚刚由城里面带食物回来的门徒打断了。他们很惊讶，看见耶稣在跟一个妇人聊天，还要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可能是出于对耶稣的尊重，门徒没有说出自己的惊讶，但是约翰就给我们知道了这一点。门徒在第二十七节流露的困惑，和第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那个妇人的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位妇人跑到城里面，她领受耶稣的活水多到泻晒，甚至将水罐都留在井旁。她已经遇见了真理，而真理是令到她得以自由。耶稣选择同一位撒玛利亚人，并且是一位妇人、一个罪人分享好消息，而他们却是犹太人认为不配得救的一族，真是实在令人好惊奇啊。耶稣曾经寻找这位妇人，他找到他，也都拯救了他。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和十九节的话来讲，耶稣拯救了这位妇人，让他脱离了从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这位妇人来就是为了用井水装满他的水罐，而离开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有活水涌流。现在他就要跟人家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救主，结果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吩咐得救的罪人与人分享上帝令人满足的救恩。耶稣吩咐得救的罪人与人分享上帝令人满足的救恩。当耶稣将永生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永生就好像活水泉一样。想象一个窝装满了沸腾冒泡的水，你即使盖上盖，这水都依然会走出来。这个妇人不再害怕城里面的人的反应，她不再活在过去羞耻的名声的阴影之下，她不再孤单，因为她已经得到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她的信心来自基督本身。当她入到城里面的时候，她很大声地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而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那里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解释话是耶稣指着圣灵讲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今日每一个信他的人都领受了这个应许。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并且有动力为耶稣和他的福音做见证。 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涌流。你今天要跟哪个分享你的故事和你的救主呢？全世界有3000多万人都曾经被 Nicky Cruz 的故事深深打动。 Nicky Cruz 的父母是撒旦教的人，他长大之后加入了纽约的帮派。 Nicky 的童年饱受虐待，他以为在帮派里面终于找到一个家，但是他的生活却越来越混乱。 Nicky 说他怎样试图用毒品、女人、暴力来疗愈他那个巨大的孤独感和燃烧的愤怒。他形容自己昔日就好像行在通往监牢、电椅和地狱的路上。但是有一天，有位很瘦弱的传道人 David Wilkerson 来到他的地盘，宣讲上帝爱的真理和盼望的信息。 Nicky 就是这样描述他的得救之旅。他说，突然我好像从离大海几公里远的河流上面闻到大海的气息。我觉得生命不是只是这样的，生命不是只是这些咁高耸的水泥建筑，那些用玻璃和石头造成的监狱高墙。我想到 David 咁话，有一天你要停止逃跑，并且开始向着他那里跑。那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讲那个他是哪个，但是我坐在床旁边，望着窗外堆满垃圾的大街，听着卡车压过马路的声音。于是我就想，那个他一定就好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从海平面升起的太阳，或者就好像黎明时还挂在天空的神星一样。 Nicky 和他的朋友后来参加了一次 David 的聚会，他在那里遇见到基督。 Nicky 写，我真的感受到被爱洗礼，我被痛苦压到唞不到气，恶强忍着泪水，但是眼泪还是停不到流下来，而且越流越多。我的内心不断地争战，最后降服了。当我睁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得到一颗新的心，我重生了，我成为了主的儿女。成千上万的人因为 Nicky 的故事以及他在耶稣里面所领受的爱而归向基督。 Nicky 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证明基督的救恩使人满足。那你呢？不论你是一个一心想隐藏自己羞耻的宗教领袖，还是一个被社会唾弃、心灵破碎的边缘人，企图在各种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亦不论你是富足还是贫穷，受人尊重还是被人藐视，正直还是悖逆，信徒还是非信徒，耶稣都是为你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需要，只有基督才可以满足的。你一生之中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你知道上帝这一份恩赐吗？你认识赐下这份恩赐的那一位吗？如果你还不认识，请问你今天愿意接受他所赐的活水吗？如果愿意，请问你愿意让他带领你更加紧密地与他同行吗？你愿意求他揭露你所依赖的受污染的心灵慰藉吗？正正就是这些慰藉使到你没办法好好地饮用生命之泉。如果没有基督，你生命入面的干旱将会是致命的，但是基督是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的水泉。现在除了基督，没有任何其他的名字可以叫我们得到满足，唯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够找到慈爱、生命和恒久的喜乐。这个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浏览网站 bsfinternational.org。